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是，川普终于宣布了他挑选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那就是凯文·沃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提名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今天，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名凯文·沃什担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前美联储官员，他一直与总统在批评美联储的立场上保持一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称，我认识凯文很久了，我毫不怀疑他会成为美联储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甚至可能是最伟大的。除此之外，他简直就是天生的美联储主席，他永远不会让你们失望。沃什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在金融危机期间，华盛顿救助华尔街的幕后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他将接替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5月中旬结束。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可以说是川普在其剩余的任期内面临的最重要的人事决定，因为中央银行是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响应者，其设定的利率会影响经济和市场的方方面面。沃什在美联储任职期间以及其卸任后，因其多年来一直警告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物价上涨而赢得了通胀鹰派的声誉。最近他又表示美联储应该加快降息的速度。沃什还必须满足一位明确表示预期利率下降的总统的要求，这位总统对令他失望的美联储主席毫不留情。川普已明确表示他不想重蹈覆辙，他说任何与我意见相左的人都永远当不上美联储主席。沃什的任命需经参议院确认，但由于司法部对鲍威尔的调查，这个过程就变得复杂。负责美联储人事任命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北卡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蒂利斯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沃什是一位合格的提名人，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表示在对鲍威尔调查结束前，他将反对这项提名。彭博社的报道呢，情绪就更鲜明一些。彭博社报道标题就是川普选择改头换面的沃什领导美联储。所谓改头换面，是因为沃什他一贯的学术或者专业立场是反对货币宽松，但是这一次他不仅支持货币宽松，还强调要快速宽松。所以说彭博社就用了一个比较贬义的词儿来作为标题报道。那么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为什么关注这个新美联储主席的任命呢，或者提名呢？主要是他对未来美联储的政策，对美元的未来汇率的变化会影响非常大的，它对全球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都极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变化。那么为了理解这个人事任免的重要性或者它的影响巨大， LT 想与网友补充四个方面的背景，你可能更能够理解川普为什么要选择沃什，以及沃什未来会给美联储、会给美元、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哪些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呢，我们了解一下沃什的这个本人的背景。沃什是70年出生，他本科是斯坦福大学的公共政策的学士，然后在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起步非常早，2006年受小布什的提名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就当年他只有35岁。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他是前主席伯南克的这个核心顾问之一。他出生在一个纽约州奥巴尼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呢是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管，他母亲呢是一个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就他的家庭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当然网友们也需要了解，他们一家人就是犹太人。那么所有在介绍沃什的个人背景的时候啊，很少有人去了解他自己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沃什的个人背景的标签就是他有一个显赫的岳父和一个耀眼的老婆。他的岳父罗纳德·劳德是著名的犹太企业家，长期担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也是共和党的长期金主。他的老婆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著名的化妆品雅诗兰黛大股东，就他直接继承了他祖父的股份，雅诗兰黛是他祖父创办的。所以凯文沃什啊，他在美国的这个上流社交，或者是他比较快速的这样一种职业上升的背景，舆论普遍认为与他的岳父与他的妻子的影响有重要的关系。那么第二个 LT 想分享的呢，是我们如何看待啊沃什被提名接替鲍威尔。那么今天这个华尔街的舆论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或者是三个关注点。就第一呢，是沃什的政策底色，因为华尔街不太关注这种人事八卦，但是沃什来当美联储主席与鲍威尔有什么不同，这个是华尔街啊拿放大镜来检视的。沃什的历史形象，就他一贯的观点是强硬派，主张呢用高利率对抗通胀，就他认为维护美元霸权，维护美元的权威，绝对不能够有高通胀，一旦有高通胀的苗头，宁可矫枉过正，用高的基准利率来扼杀，这是他一贯的立场，而且是非常坚定的立场。但是他突然在去年大转变，他公开主张大幅度的降息，那还不是降一点，大幅度降息，尽管目前的通胀在 3% 左右，他要求大幅度降息。所以从他的这个政策底色来看，这个就让华尔街找不到北了，你不知道怎么来判断这个人了。所以彭博社今天带着非常强烈的情绪，把标题定位改头换面的沃什，就你不知道他真正的这个学术见解、学术立场在哪儿了。所以越是蒙圈，华尔街就要越是议论关注这个人到底想干啥。第二个呢，今天舆论普遍的评论就是川普选他呀，他更多是体现了川普的意愿，就是川普强调忠诚度和背景。所谓忠诚度，川普与一直作为沃什靠山的他的岳父啊，是60年来的最亲密的朋友，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可靠的这个背景关系。第二呢，忠诚度呢，就沃什为了入围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宁愿放弃他过去几十年一贯的学术立场，川普这个他也感觉很满意。那么第三个方面，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认为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华尔街的第一反应是负面的，就担忧啊沃什一味的迎合川普。所以今天舆论总的情绪，一方面肯定沃什的这样一些职业的历练，他对美联储是了解的，另外一个方面就对他个人的这种所谓的改头换面是有一定担忧的。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在过去一年，实际上你了解这个美联储主席人选的这个进程的网友可能都知道，在过去一年，川普一直在两个凯文当中犹豫，一个凯文的是现在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第二个凯文就这个凯文沃什。 LT 在几个月前在 X 平台与网友交流时谈到， LT 判断假如川普选凯文沃什，那么 LT 会给川普打高分。为什么很忌讳这个凯文哈塞特呢？因为不管怎么样，人们在质疑在讨论凯文沃什，还是在他的职业一贯职业立场职业理念上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是一个鹰派的金融家。那么他为了当这个美联储主席是权宜之计还是改变他的学术观点，这个还是在有据可查的一种讨论。但是如果选择凯文哈塞特， LT 认为啊，那就是选了一个川普的家奴，或者是选了一个传声筒，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对于美联储那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对于凯文哈塞特评价那么低呢？因为凯文哈塞特的主要经历啊，就是为川普家族服务，他第一个任期做经济顾问，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以后呢，凯文哈塞特就去到了川普女婿库斯纳的公司去工作。就他与凯文沃什还不一样，凯文沃什呢是川普的兄弟川普的哥们的女婿，他打狗要看主人的，但是凯文哈塞特那个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所以如果凯文哈塞特当美联储主席，那这个按川普这个变化无常的个性，而且要求又很激烈，那么就会给美联储啊带来动荡和重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两个人相比， LT 认为凯文沃什要远远好过凯文哈塞特。当然呢，网友们可能也会站在各自的角度上会有自己的判断。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这个是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很少去提及的，因为他们太熟了，但是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呢很多未必是长期关注华尔街的，还是需要了解最关键的背景。这个就是西方了解中国也是，因为中国一些媒体对有些事报道，他们认为啊大家都知道背景就不用说了，但是偏偏是这些中国人认为都知道的事外国人就是不知道。同样对这个凯文哈塞特啊， 了解他这个人以及他未来的政策走向，最关键最关键是他岳父这个背景。他的岳父罗纳德·劳德是川普60年来的老朋友，他们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好朋友呢？就从川普啊读大学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这两个人就是同学，而且呢都搞房地产。当然呢，沃茨的岳父罗纳德·劳德，他家的背景，他的生意那比川普要大得多。川普第一个任期呢，任命劳德呢担任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所以你看他们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沃茨是2002年与劳德的女儿简·劳德结婚。那么要理解罗纳德·劳德与川普的关系，网友们只需要了解两个事，你就能对沃茨的岳父以及沃茨的岳父与川普的关系可能就会有个深刻的理解。第一件事就大家非常熟的，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川普要购买格陵兰岛，就这个想法就是沃茨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而且他给他出了一整套方案怎么去取得格陵兰岛。那么在2019年川普第一次提出来就是这个劳德给川普的建议，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劳德呢就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这个就不完全是建议了，因为他作为最大的金主之一，他就进一步提出要求，他自己也率先在格陵兰呢买了大量的土地。所以你看川普宁可与啊欧洲盟友翻脸，他也要接受这个沃茨的岳父的这个建议。这个之间对川普来讲是有风险的，但是正因为有这么大的风险，你能够理解川普多么信任这个罗纳德·劳德。第二件事，这是媒体很少报道的，但是呢也能够让大家理解啊罗纳德·劳德与川普关系有多深。大家都知道川普迫使乌克兰与美国签订了矿产协议，那么这个矿产协议的核心就是要把乌克兰最大的锂矿交给美国人，那么川普对外宣布的是交给美国支持的财团开发，实际上这个财团呢背后就是罗纳德·劳德的财团，就是把泽连斯基啊弄到美国搞了一场鸿门宴，最后泽连斯基被迫同意签署这个矿产协议，最后这个矿产协议核心内容就落到了这个罗纳德·劳德手上。这个协议呢，这个叫多布拉锂矿的协议，是这个月就2026年1月10号正式签订的，就这个矿啊就到了罗纳德·劳德手上。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介绍，让其感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很认真的看待一些政治问题啊，你把它抽丝剥茧看到的内核呢就是八卦，或者你也可以说政治本身你不能够太严肃的去对待。所以 LT 一再啊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介绍体会，就是我们对一些政治问题啊要有立场，但是呢对政治人物啊不要那么的去崇拜。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施压墨西哥古巴能源命脉告急，尽管原油输送量已经呈断崖式下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仍然表态墨西哥将继续维持古巴的团结立场。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加大对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的领导的左翼政府的施压，要求其停止支持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墨西哥对古巴的石油出口已经大幅度放缓。昨天川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令允许他对任何向古巴出口石油的国家征收新关税。墨西哥是多年来持续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在川普发布行政令之前，墨西哥与美国私下磋商后已暂停了对古巴的石油运输，而哈瓦那的另一个能源供应国委内瑞拉则在美军1月3日抓捕马杜罗之后也停止了向古巴输送原油。在失去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情况下，这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加勒比国家正迅速滑向经济的崩溃，面临着电力拖拉机交通燃料耗尽的危险。在古巴停电已是家常便饭，大多数人每天只能获得几个小时的电力供应。德州大学的古巴能源专家皮尼翁说，在接下来的4到8周内，古巴可能会陷入彻底断电的局面。墨西哥最后一批8.5万桶石油于1月9日在古巴卸货，从那以后再没有其他油轮从墨西哥驶往古巴。古巴每天需要最低10万桶石油。那么这个报道他也透露，就目前古巴自己每天也能生产4万桶原油，那就说有6万桶的缺口，就维持最低最低需求还差6万桶。川普在周二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古巴很快会崩溃。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介绍，古巴从墨西哥进口石油呢都是赊账，那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切断了古巴的石油进口，它形成了事实上的完全的禁运。因为在过去，古巴维系它这个政权呢，物质上主要靠委内瑞拉来支持，你也可以说是包养。那目前切断了委内瑞拉这个最大的金主，古巴的经济啊就摇摇欲坠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古巴的当权者是与美国谈判，还是继续死守？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一种死守政权的话，那就看古巴人民愿不愿意去陪葬这个政权了。所以在未来两个月，古巴会不会出现大变局，是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两个方面有关中国外交关系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川普批评贸易谈判后表示，我们不能忽视中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表示，英国不与中国接触是愚蠢的，他驳斥了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与北京做生意很危险的说法。斯塔默是最新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此举旨在寻求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对冲，以应对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此举激怒了这位美国领导人。上周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与北京达成经济协议后，川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斯塔默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特别提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的访问，以及德国总理默茨计划的访问，这个都是指到中国访问。他说，如果英国成为唯一拒绝参与的国家，那将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个去中国啊，这个还要互相攀比了。在华盛顿，当被问及加强英中关系的问题时，川普说，他们这样做非常危险，他没有详细说明。斯塔默表示，英美关系非常密切，华盛顿方面已获悉他的访问计划。川普本人计划四月访问中国。在川普批评斯塔默之后呢，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长，川普会不会像威胁加拿大那样威胁英国，对英国增加关税呢？卢特尼克回答很有意思，他说，除非英国首相采取对抗美国的方式，发表一些非常强硬的言论，否则我对此表示怀疑。就他认为不至于像对加拿大那样的威胁，除非斯塔默呢公开去发表什么反美的演讲。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中共外宣媒体香港01的文章，这个还是能够体现出来习主席的雄心壮志。川普在川习会上，网友们都从那个现场的实况的这个录像能够看到，川普主动提出来说，我明年一月去中国访问怎么样。习近平说，一月份天气太冷，稍晚一点吧。那么后来就确定在四月份。那么中美关系会如何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美第四公报成交时刻来临。你看这个，你就能反映出习主席志向有多大。就这一次不仅能把川普弄到北京去，而且川普主动请缨要去北京，习主席还推迟了一点时间。而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访问，中共还在盘算了让川普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后的第四个公报。我们来看看这个文章是怎么表示这种意图。多年来若隐若现的中美第四公报的传闻，随着四月预见举行的川习会再度成为外界舆论的焦点。从哈佛学者艾利森在达沃斯谈到中美互相威胁与高度纠缠，到台湾媒体引述台湾问题将成为双方外交默契约束力更胜以往，再到两岸学者提出把第四公报当作一种必然制度化的约束。当然第四公报会不会此刻出现是未尽之天，但可以提前思考的是，如果它真的被端上台面，将会在什么条件下形成，以什么语言被包装，又会把台湾推进哪一种被动的位置。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看中美三个公报留下的模糊。某种程度而言，公报语言之所以历久弥新，恰恰因为它不够清楚，才让各方能各取所需。例如建交公报里被中方理解为承认的单词，在美国方面作为仅仅是认识到，就所谓的一中原则。但问题是，如今北京对模糊的耐心正在下降，而且当中国的国力、军力与自信都不同以往，中南海对是否要再来一份模糊文本兴趣自然有限。第四公报一种可能是它不必然要比前三份公报更具法律约束力，但 它可以更具有政治指向性，尤其在反对台独，推进要美国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真正让第四公报有市场，不是抽象的外交理想，而是再理性不过的供需交易。从供给面上看，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风格，诸如交易逐利、计算成本，还有对个人政治功绩的渴望，外界看到的是川普的外交官，谁能提供他需要的结果，他就跟谁谈，一旦谈成，他就包装成一场胜利。如果把这种风格放到中美关系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方相信第四公报有机会成为川普任内的一个里程碑。它既可以描述为稳定大国关系，也可以被宣传为让美国获得更大利益的交易成果，甚至是被川普拿来比美诺贝尔和平奖荣耀或成就其历史定位的叙事材料。反过来，需求面则在北京，北京要的从来不是再说一次大家都知道的话，而是把美国的模糊压缩成明确。北京方面不只希望川普重申一中政策，他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表达，例如更清晰的反对台独，更具体的限制军售或军事互动，更明确的不支持范围，甚至在台湾地位表述上逼近北京的版本，如令美国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乃至许可中国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等。那么对这两个相关的信息啊，最新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一方面表达出来啊，见不得任何西方国家与中共走近，谁走近敲打谁，这是他公开的一种立场。但另外一方面，你看从中国方面的理解，又认为川普呢是什么都能交易，而且呢还在准备啊忽悠川普这次去北京与中共签第四公报，而且第四公报啊重复原来的话中共还看不上，一定要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表态。那么中方期望的第四公报会不会得到川普的配合或者川普的认可，当然四月份我们就能知道结果。但是你能反映出来中共在面对川普的时候，他们莫名呢来了一股强烈的自信。你川普一般的来拍马屁还不行，得来一点真的东西。你一般性的说恭维话我还不要。中共哪来的这种底气和自信？难道真的是川普私下向他们做了某些承诺吗？这个就非常值得怀疑，值得进一步的观察。而且川普与中共之间究竟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他对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共打交道啊，也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和作用。如果真的出现所谓的第四公报，那么像马克龙这些人呢，毫无疑问会进一步的加深与中共的这些联系。这就出现一个很戏剧性的局面，如果真的如中共所预期，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滑稽局面呢？西方国家争相进项向中共献媚。 LT 不大相信这种局面呢会真的发生，但是川普的不确定性还是让我们呢保持一种冷静的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与中国相关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事。第一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西班牙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资助哈马斯的中国理发店的老板。这本身这个标题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去资助恐怖组织哈马斯。报道这样描述的，西班牙地区警方今天表示，警方拘留了一名38岁的中国公民，该男子在巴塞罗那附近拥有一家美发沙龙，他涉嫌通过加密货币转账向激进的哈马斯提供约60万欧元的资金。调查人员追踪到嫌疑人控制的虚拟钱包中至少有31笔加密货币交易，这些交易的地址被怀疑与伊斯兰组织使用的实体有关。哈马斯被欧盟27个成员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确定为恐怖组织。警方称搜查嫌疑人的理发店和住所时查获了加密资产、现金、名牌雪茄、珠宝、电脑和手机，也冻结了多个银行账户。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就留下很多的一些不解之谜，就一个中国的理发店老板去资助哈马斯，究竟是他个人行为还是有他背后的一些组织或者团体的行为。 LT 看的这个新闻还是有一点小震动的，因为中国人很少去掺和这么激烈的国际敏感事务，但是考虑到中共一贯的立场，这件事还是期待啊西班牙警方侦破的一些进展。第二个相关的新闻也是很蹊跷，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中国政客在巴黎富人区遭盗窃700万欧元的珠宝，而且呢 这名政客还被窃贼殴打，一名中国议员在巴黎十六区家中遭遇入室盗窃和袭击，窃贼卷走了价值约700万欧元的贵重物品。警方称这起入室盗窃案发生在今天的凌晨，地点位于巴黎十六区。两名男子于凌晨5点左右闯入该中国议员的住所。检方补充说，这两名男子使用钥匙进入住宅，这构成法律规定的加重情节。犯罪分子洗劫了公寓，盗走了手表和其他贵重珠宝。一位警方人士称，袭击者殴打了这名议员的头部，然后带着赃物逃离现场。费加罗报道进一步指出，事发时这位中共党员被窃贼惊醒，窃贼袭击了他，然后抢走了他的珠宝。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法国媒体啊，各大媒体对这个案件都做了报道，但是具体这个被打劫的人是个什么人呢，没有一家媒体说清楚。 LT 看了一下各方面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的分析，这名所谓的中国政客、中共党员，他很可能是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是全国这个政协委员，而且他居住的巴黎十六区是巴黎的这个富人区，治安是最好的区域，所以这种啊拿着钥匙精准的去打劫，可能最后啊弄不好啊可能又是熟人作案。中国方面呢到目前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实际上是变相的一种啊官方的认可。假如这个人根本与中国的人大政协或中国的官方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中共会在第一时间辟谣，什么中国政客啊，跟我们中国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中共对这个事儿不敢有任何反应，这个轰动西方媒体的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不做任何反应， LT 判断某种程度上认可认证了这名受害者啊，可能的确是有中国的政治身份。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呢国际舆论有关中国问题最热门的报道。你从这个报道你能够感受到，就习主席的这个外交风格啊，又蛮横又愚笨，最后弄巧成拙，鸡飞蛋打。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他的媒体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巴拿马高等法院驳回香港港口运营商的诉讼，川普在运河问题上取得胜利。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一家香港公司运营的巴拿马运河两端两个港口的合约无效，这标志着川普总统在西半球的安全野心取得了一场胜利，并削弱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巴拿马高等法院表示，长江合记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太平洋沿岸的巴尔博亚港和大西洋沿岸的克里斯托瓦尔港相关条款违宪，为该公司撤出港口设施铺平了道路。对巴拿马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说，政治压力很大，因为港口运作使巴拿马成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的中心。在这项裁决出台一年前，川普将目光投向了巴拿马，他声称过去30年来中国在运河周围的建设的基础设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川普在去年就职演说中说，巴拿马运河由中国运营，而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合记黄埔不能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但可以请求澄清，这可能会推迟其经营许可证的终止。巴拿马亲美的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表示，一旦许可证被撤销，政府将聘请航运公司马士基旗下的 APM 码头公司来管理港口设施，以确保港口运营的连续性，直到政府启动新的许可证条款招标程序，并可能将两个港口分开。巴拿马总统今天早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港口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之一，也是国际贸易的关键环节。周五香港交易时段，长江合记实业的股价下跌 4.7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引述合记黄埔的声明称，北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最高法院的裁决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外交挫败。而就在几周前，美国军方抓获了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马杜罗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寻求战略立足点的盟友。去年合记黄埔同意以近23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在巴拿马两个货柜码头以及全球数十个其他港口的业务出售给由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公司牵头的财团。中国政府反对这项出售，要求 中国国有航运公司中远集团在管理这些全球港口资产的公司中拥有多数股权和否决权。在最高法院裁决后，合记黄埔公司表示将提起国际法律诉讼，暗示可能将此案提交国际仲裁。巴拿马财政部长费利佩·查普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巴拿马在仲裁方面胜算很大，这是经商的一部分，也是法治的关键所在，让巴拿马也准备好了国际仲裁。那么对于这个轰动中美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巴拿马最高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判决，就这种判决背后有哪些因素，就能不能有其他判决，为什么只能这样判决。 LT 认为啊，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你就能够理解这是一种必然结果。第一呢，卢比奥去年上任以后第一次外交出访，谁也没想到他去了巴拿马。卢比奥去巴拿马就是下任务单，说得非常详细具体。卢比奥直截了当地说，长和是香港公司，在香港国安法的背景下，这类企业实际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就卢比奥去年一月底到位，二月初就去巴拿马访问，就明确的告诉巴拿马必须把合记黄埔赶走，理由就是港版国安法。第二，在去年一年，李嘉诚卖巴拿马的港口和其他港口，中国方面也介入，不让卖。那巴拿马方面在做什么事呢？巴拿马根本就没搭理啊你那个去交易的问题。巴拿马与美国方面，他们找到一个很有利的策略，就是找到李嘉诚经营巴拿马运河公司协议啊的漏洞，就找到原罪。因为你直接去干预李嘉诚卖码头啊，这个你无从下手。那么如果认定李嘉诚当初取得两个码头经营的协议本身违宪，那么就可以啊把李嘉诚赶出去，而且不需要花任何代价赶出去。那么他们找的违宪的理由是什么呢？就说当时授权给合记黄埔公司的这个特许经营权没有满足巴拿马的宪法规定的公开招标以及议会的审批程序。那么按巴拿马的这个宪法的确需要公开招标和议会的审批的，但是合记黄埔呢就在当时的巴拿马总统同意下就取得这个经营权。所以今天美联社的一个描述很有意思，说违宪判决极具杀伤力，是法律清零。你看习主席爱清零，现在清零清到习主席头上来了，法律效力的清零。这样的话让巴拿马避免提前结束经营期啊潜在的赔偿，因为你违法了，这个就直接巴拿马收回了。实际上这种啊找原罪来对法律效力的清零或者对资产的这个拥有啊零成本拥有，中共啊在中国国内干这种事更多。他们对于某个民营企业家看得不顺眼了，哎，就来找原罪，哎，你这个企业从哪改制来的呀，哎，你改制原来不合规啊，哎，所以说你这个企业的资产应该是国有的，就这种手法。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从川普宣布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到卢比奥一上任就到巴拿马去传达指示，这个事儿对巴拿马来讲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为卢比奥啊他下的通牒就是，你搞不回来的话，你要不回来的话，那么我美国直接接管这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运河可能跟你巴拿马一点关系没有了。你如果能够要回巴拿马运河的这个管理权，从中共手上抢回来，那我美国可能啊还继续允许巴拿马拥有这个运河，否则的话这个运河啊就充公了，就重新回到美国手上了。所以有这个威胁在那个地方，巴拿马是没有任何余地的。所以之前巴拿马在观望什么呢？为什么要拖了一年再宣判呢？之前在观望李嘉诚卖给美国人，卖给贝莱德，川普也表示哎，这不错，卖给美国企业可以。如果中共方面顺水推舟多拿点钱，这个事儿呢皆大欢喜。但是偏偏遇到习主席，那不行，我不仅不卖，而且还迫使啊你如果要卖还得卖给中远，而且中远呢还得控股，还得有一票否决权。这个习主席啊是得寸进尺，不仅不能把李嘉诚赶走，如果李嘉诚赶走了，我派国家队来，国家队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啊要比李嘉诚控制还要强。那么这种变本加厉的要求，这个让美国巴拿马呢都失去耐心了，干脆给你清零了，你自己去玩吧。所以这种结果呢实际上是很容易预料到的，全世界都很容易预料到的，唯独习主席啊不相信。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待这个结果呢，它也与川普政府非常强调的他 他的后院、西半球控制权，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标志。就在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这也是一个重点的环节。所以今天美国舆论认为这个结果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了解和分析中共在应对巴拿马运河纠纷这个问题上它的基本策略，中国方面是不是弄巧成拙。第一个问题，这当然是个假设问题，因为中共已经错过这个机会了。就如果去年中共不阻拦李嘉诚与贝莱德的交易，那么是否会避免李嘉诚呢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你去年的230多亿啊，这个对李嘉诚来讲，对他企业利益来讲，那是最大化的。但是中共把这个事儿搅黄了，李嘉诚没有了，230亿拿不到了，因为你卖的东西啊，标的被人家没收了，你还卖什么呢？第二，中共在去年一年阻止这个交易的时候，他不光阻止李嘉诚交易，他的一些对外的宣传呢，弄巧成拙，反而给美国不断的递刀子。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弄巧成拙？美国提出来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赶走李嘉诚，就是因为担心北京对李嘉诚的控制。而中共在阻挠李嘉诚与贝莱德的交易呢，他表现出来的强势呢，就是你不能损害中国利益，我中国在巴拿马运河有利益，因为你李嘉诚是我中国公司，所以卖中国的战略资产，这个党中央要管。你看，哎，这个就正好印证了卢比奥的指控。卢比奥说李嘉诚听北京的，因为港版国安法，这个还比较脆弱，这个理由北京的赤膊上阵，让美国舆论，让川普看到，这个还不光是港版国安法的问题了，这个中国是拿他国家的安全法要求控制巴拿马运河，那这还了得了。所以你看，这个是弄巧成拙一个方面，在舆论上给美国递刀子。第二个弄巧成拙的方面，让中国方面的利益大幅度缩水，剧烈的缩水。不光李嘉诚损失惨重，他如果快速的在李嘉诚与贝莱德的协议当中塞进中远，让中国的赞助一部分利益，美国也会放行，你只要是美国公司控股也会放行，这个还能够在无法避免的损失过程当中保一些自己的利益，尽管有缩水，但是能保住一些利益。但是习主席啊，要搞就搞大的，但大的没搞到，这个呢还被清零。所以在资产价值这方面，你看他也是弄巧成拙。第三呢，中共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不知道是习主席本人的自信，还是中共官方有些人呢代表习主席表现出来的自信。在去年整个一年谈判当中，他们不仅阻止交易，而且呢要让中远中国央企取代李嘉诚管理巴拿马运河，而且要求有否决权。那么这种谈判的信息啊，不要说美国人无法接受，在巴拿马当地啊引起了民众的强烈的反华的情绪。这还了得了，还要否决权，这个和记黄埔都没有否决权的，你这个还越闹啊越被中共控制了。所以巴拿马的民众啊，不用美国动员也强烈反对李嘉诚呢卖港口，支持政府收回。所以美国那边呢没绕过去，胳膊没有拧过大腿，这边呢把巴拿马也得罪了，所以他就让这次啊巴拿马最高法院做出这样一种裁决，就毫无压力了，或者压力最小化了。那么下一步，按习主席的脾气，或者按中共对自己实力的认识，中共还有哪些手段来在巴拿马运河管理问题上进一步与美国扳手腕，或者进一步绞尽，或者能不能够挽回一些损失？那么从今天美国舆论分析评论来看呢，中共可能在两个方面还会采取一些反扑的措施。第一呢，你即使把巴拿马运河这个没收了，李嘉诚正在与贝莱德谈全球其他41个港口的出让协议问题，那么中方呢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无限期的把它拖下去，我让你搞不成，让李嘉诚啊与贝莱德或者与地中海的航运集团的这个港口的出让啊，让你无法达成协议，你那个拖下去呢，有没有人着急呢？那个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美国先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再说。所以这个中共的反制或者是反击措施会有一定的效果，这种效果呢对李嘉诚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中国拿这四其他的巴拿马运河之外的其他41个港口做人质来阻止交易，美国会不会管这个事，会不会应对呢？实际上今天美国媒体也在讨论这个事，普遍认为美国政府会向欧洲国家施压，你们都得去比照巴拿马运河分别把自己的码头收回来。那么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李嘉诚手上41个码头主要是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分别施压的话，各个击破，那李嘉诚的损失更大，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安全利益损失也会更大。但是呢， 可能下面的人未必会给习主席如实的全面汇报，可能会给习主席制造一种幻觉，哎，我们还有卡脖子的地方，卡西方脖子的地方，那么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就中共他会呢利用在秘鲁啊建了一个前凯港，他会鼓励中国的航运公司呢尽量用秘鲁的前凯港来减少巴拿马运河的航运量，哎，来迫使巴拿马投降。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弄成呢？这个也很难。今天美国媒体认为呢，川普一上任就点名道姓的批评这个前凯港，甚至习主席在前凯港啊搞什么仪式的时候，川普在华盛顿这边威胁说，以后凡是从前凯港运送货物到美国来，一律视同中国产品，征收 60% 关税。这什么含义呢？因为前凯港很多是运巴西的货物朝美国运的，那么你只要是用了中国这个码头的，那么美国就要实行惩罚性的关税。所以川普他早就盯上了你中国的这个替代品或者是第二选择。那么目前秘鲁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也在帮助美国来抵消中共在前凯港的影响。他在前凯港旁边给了美国人一个码头，一个港口，叫芬挺抗里。第二呢，上个星期 LT 在这个频道与网友分享过一个新闻，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印象，现任的秘鲁的左翼总统两次在一家中国餐馆与一名中国商人进行密谈，而且呢，这两次密谈都没有在总统府做记录，那么这个是违法的，现在也正在受到调查。那么那个商人是谁呢？就是前凯港的这个负责人。那么这个被盯上了，当然是情报系统盯上了，有没有美国的影子？所以对于中共他做的替代方案，首先暂时很难取代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作用，同时美国现在开始在打压打击这个前凯港。特别川普新的国家战略，他对西半球啊，他强调要控制控制再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巴拿马运河这个事儿中共很难翻盘，同时他的后路前凯港这个事儿啊也成了川普的眼中钉。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呢以及我们做的一些补充背景的这个介绍，网友们能够看到啊中美激烈冲突的一个缩影，你也能看到两国这样一种激烈冲突当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法。 LT 感觉中共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缺乏一种冷静的对待。你如果具象化的，他就像习主席，就像个阿斗，一遇到跟别人争论了就躺地下大哭大闹，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不行，但是就是不行，不由得你来说呀，人家这边给你清零了，你那边说不卖不卖不卖，人家说你这东西都不是你的，你卖什么卖啊？所以从中共处理李嘉诚卖巴拿马港口这个事儿的整个过程， LT 是清晰感受的中共的这些决策层官员在处理这个事儿上啊，还是有一点鸵鸟政策的。明明美国下了通牒，而且明明美国有这个能力轻而易举的没收巴拿马运河，那边的习主席摆着很大的架势要一哭二闹三上吊，你没有用的。那么究竟是习主席犯低级错误简单的事儿他误判，还是习主席处在一个信息茧房，别人都没有跟他讲真话，他坐在中南海强硬的立场指挥这个世界级的这种交易？LT 感觉这两个因素可能都有，既有下面的人不跟他讲实话，习主席问形势怎么样啊，下面人汇报，他们一听习主席啊就闻风丧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这是一种因素，就下面骗习近平。第二种因素更多的呢是习主席对自身的实力影响地位过于高估了。哎，你看川普每天都说跟习主席好朋友，哎，习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是啊，你看川普都顶礼膜拜，我还什么干不成的事呢？不就是美国不同意吗？美国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但是就巴拿马运河这个事儿上，美国的控制力远远大过中国的控制，就这个基本的状况，不要说中共的这个高级官员，就稍微有一点国际地缘政治常识的网友都能够判断出来，就这个不是你的戏，或者这个像中国网民讲，这个不是你的菜，这就是川普的菜。但是你换了比如说为柬埔寨的什么事，或者为缅甸什么事跟美国争，那可能啊，美国也不是中国的菜。那么从这个新闻事件能够让我们理解习主席啊，在中共党内这种定于一尊呢，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哎，他在国际问题、国际争端上也能够定于一尊，这是非常可笑的一种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